我们来看到啊，我们今天是要讲到203页，203页。
新版本是203页
哈，那9:55这里，旧的版本可能要在前三页，198页，嗯，好，找到了吗？9:55啊，灵魂永生，第10章啊，生活中的死亡情况，9:55这里。好，他说所有这些形象都叫做次级构造物，因为一般而言人格的全部意识并不在其内，他们是自动的投射物。好，我们在前面那几段啊，我们讲到什么是鬼，什么是幽灵。好，现在刚好农历7月2号了，对不对啊，进入了鬼月。好像我要说要拜旺旺很方便，他们说绝对不可以拜旺旺那我自己是没有什么拜拜了。好，我们用心里面祝福。所有这些形象叫做次级构造物啊，因为前面在讲到说，他说在9:44这里的第2行哈，他说你也偶尔在实相的其他层面以鬼魂的样子出现。好，就说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念会投射出影像到另外的实相里，就是另外的空间里面。不要讲另外的空间，可能你会把你的影像现在把它投射到比如说你南部的老家好了，有一天你妈妈在那洗碗，突然感觉旁边有一个人，因为你好想念你妈妈，哦，因为她现在不知道怎么样，身体有没有好一点，可是因为你工作很忙，你没有办法马上到南部看你的妈妈，可是你哇常常想念她，突然有一天你妈妈在南部，南部老家的厨房里面，她正在炒菜，她突然旁边的空气好像有人这样子碰她一下，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好像突然有人摸你的头发，哎，不要吓到哈，一点都不可怕。好，甚至于你会感觉到，好像这个空气里面好像有什么什么震动，或者说有什么影子，或是有什么感觉从你旁边扫过。你不要怀疑，这句话赛斯就在讲，你的意念投射出一种影像，然后它真的到了你想去的地方，你真的站在你妈妈的旁边看了她一下，可能。你的祝福的心念投射出一个影像，你妈妈突然感觉到，哎呦，我想呢，啊，突然想到你，啊，两米高，早上看见等我的。你有没有突然有一天啊，突然莫名其妙想起某一个人，啊，然后你就走过去打电话，然后那个人说，哎，我正要打电话给你，哎，有没有过？常常哈，哎，心电感应，哈，各位，你不要你以为你遇到鬼了，老是想到鬼。可能真的是某一个非常思念你的人，他透过心电感应，于是把这个他的意识啊能量，意识的能量投射出一个形象出去了。可是这个叫做次级构造物啊，就是我们刚刚在念的。因为一般来讲，人格的全部意识并不在其内，他们是自动的投射物。所以你那个南部的妈妈，她只感觉到有个你的某部分的你。很轻轻的，所以他看不到你了，他只感觉到这样子好像扫过去或是这样摸摸头的那个感觉。好，他只有这样子轻微的一个感觉，因为这个叫做次级构造物，他不是你整个人都跑过去了，不是啊，也不是说你整个灵魂出体整个跑过去，不是，因为你可能还继续在办公啊，在打你的电脑，可是你把某部分的一个意识啪过去了到妈妈的身边。哎，那其实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有的时候你突然想到某一个人，你好像会感觉到他也正在想你。然后有的时候突然你还会听到他在跟你讲一句说：“哎呀，妈妈，我好想你哦。”有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有一个这个话出来。哈，各位，你千万不要老觉得，假如你妈妈是已经过世了，你会觉得你真的遇到鬼了。好，可是一个跟你很有关系联系的亲人。好，你们也的确会一直不断地在心电感应，不管他过世了多少年，不管他死了多久。好，我最近，哦，我昨天才突然看到资料，原来我爸爸是7月15过世的，新历的，民国90年。哎呀，整整10年了耶！我这个不好路，我都没记得多几缸。昨天翻我的这个资料的时候，才看到，哦，他过世整整10年了耶。整整10年了，好，然后呢， 我也常常，也就是在最近这一年来常常梦见他，以前好一段时间都没有梦见他，现场都梦见他。我上次讲了笑话嘛，我妈妈要到台北喝喜酒，要我带她去，然后她就要我帮她戴戒指、戴项链嘛，还说恁爸爸没去哦，你要给他抓去。我讲好啦，我买给他抓去。哈、啊，为什么我爸爸一定在梦里面常常在跟他联系？啊，常常可能在陪他，或是在跟他聊天。好、啊，那你知道我想到这里，我的心里面就安慰很多。好、啊，因为妈妈的意识没有那么的清楚了。可是你觉得他另外的意识原来就跟爸爸在做沟通，爸爸也常常来照顾他，蛮好的。那上次我不是说我爸爸一直要我们把以前的房子买回来吗？我妈妈常常跟我说，后来原来是我爸爸，他说我爸爸讲的，所以我爸爸常常在梦中可能跟他讨论要把老家买回来。后来我就是在台北碰到我的表姐哈，我的舅妈，我舅妈就问他，问我妈妈，我妈妈是跟他讲说已经未回来了，所以他们是不是在另外一个时相一直在进行这些事情啊？我想恐怕是。好，让他们两个老人家一块再去住那个原来的地方好了，现在在物质时相是根本住不起了，买不回来了。好，在那个新义计划区里，看到那些价钱简直令人扼腕。对啊，现在那一瓶这样的价钱，哎，你知道我到台北随便看到他们的那个卖屋广告，30坪左右的房子都是2000多万哎，2000多万起跳哎。好，后来相较台中又还好，可是就台中当地的人来看，有没有那个房价也是，简直是莫名其妙的，尤其是七旗那里，对不对？真是令人非常的那个。看下一段，那么。在主要的构造物里，主要的构造物指的是我们这个焦点人格哈，我们主要的这个人。那一个意识通常在完全有知觉和警醒的情形下，采取了一个形象，非他天生的那个，有意识的把它投射，常常是投射到另一个实相层面中。即使这件工作也是相当复杂的，很少为了沟通的目的而这样做。好，绝对不是纯粹为了想跟那个人讲话哈，这么费事的把自己的影像这样投射出去，你根本打个电话过去还比较快一点，对不对？好，那有其他容易的多的方法啊，我曾多少解释过，由一个可用的能量场来建构形象的方式，你只知觉自己的构造物。因此如果一个鬼魂想要与你联络，他可以透过心电感应去做，如果你想做，你也可以建构那相应的形象，或者他在与你心电感应通讯的同时，可以送给你一个心念形象。你们的房间里，在房间里现在满是你不感知的心念形象。再说一次，你现在与你死后一样的是个鬼，鬼也似的现象，你只是对这个事实不知不觉罢了。好，讲这么多让人看不懂的话，意思只是在讲你现在跟你死后是一样的样子了，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你现在就是个鬼，你对其他的实相的人看到你，尤其是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常常形象都是跑出去了，那个时候你其实也就是鬼。你对别人来看，好，别人看到你，看到你的影像，你根本对他们而言你就是个鬼。那换句话说，我们自己好像看到什么鬼魂，也不过就是看到另外一个实相，可能他正在做梦，然后他的梦中的这个灵体出游了，然后被你看到了，刚好就被你碰上了，你以为你看到鬼。好，他说我们这个空间里面充满了一些意念，上一堂课的人，好，我们参加不同课程的同学，假如那个课程情感强度还很强烈，他的很多意念会留在这里。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我们说睹物思情，我在带那个超灵有约玩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我们会哈、哦、把每个人最贴身常常用到的东西放到中间去，然后每个人随便再去拿一个回来，你透过这个东西去感觉到这个东西的主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很好玩，我们玩这个游戏，很多人根本没玩过，十之八九都还蛮准的。为什么？这个东西上面有那个人的感觉，那个人的心念意念，你有没有睹物思情？哈、啊，比如说你拿着某人的遗物，啊，他已经离开了，可是你常拿着他东西，你会仿佛感觉这个东西跟他还是有些关联。 你会感觉到从这个东西上面来感觉到当时拥有这个东西的人的感觉。所以我先生说不要买古董，那是死人用过的。好，他超级不喜欢那个。可是有时候我蛮喜欢老东西，我喜欢老东西。
可以。
你说。
说古董的问题哈。有人说你买古董可以，但是你要古董底下垫个红纸。就把它破鞋破掉，
对，让这个原来的拥有的这个人不要跟着这个东西来这里。
还有我有问题请教一下，刚刚你讲说我们这个心定感应跟灵魂的心定感应哦，我有一次梦到我一个同学是大肠癌死掉嘛，后来他怎么会好好的挤在那个书桌上，我说你不是往生了怎么回来，我已经好了，我已经好，一切都好了，所以我回来了。
哎，好棒，他已经好了，就是在另外一个实相啊，人死了之后马上就是没有病痛了，完全就是恢复健康的样子。
所以说也是有心电感应的。
对，心电感应，他回来看看老朋友啊，他就想说我爸爸为什么你还活得那么好，然后我到另外一个实相去了。好，我想到说像 Wilson 啊，那么想念他女朋友就会用这种方式，又省车钱，而且要工作又不能每天见面，对不对？当然他们会透过 Skype 啦哈，可是有的时候啦，好像在梦中相见，有没有很多歌都是这样子做歌词嘛，在梦中相见是有道理的啊。好，往往你心里面很想念某一个人，有的时候他真的会感知得到。好，那你在想念那个人，你希望他能够知道你在想念他，你可以怎么练习？想象他的样子在你的面前，你开始跟他做心电感应。Wilson 就要跟他的女朋友说，下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一定会带你到渔人码头，傍晚的时候我们在淡水的海边散步，一起吃那个阿给鱼阿给鱼汤。真的，谁的演唱会？你们昨天才见面呢。好，昨天礼拜几啊？礼拜一啊。好。来，各位对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各位，假如好，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到我们的思想，我们只是一个念头是这么有力量的，那么你就无法了解赛斯一直在说信念创造实相，了解了吗？所以我们动的每一个念头，它是有电磁能量的，它是有能量的。所以当一个人的思维非常强烈，非常渴望的时候，它本来就会投射出一个影像来的，会的。那个影像只是因为是次要的构造物，所以你不会看到一个具体的东西，它仿佛有点像是那个影像。你是指它哪一个部分？分灵体不太一样，因为意思有点不太一样。分灵体，好，这个不，那有点像精神分裂的人，有吗？某部分的意识，某部分的灵体，好，那叫多重分裂人格，那个死神。好，开玩笑的。来，同学 有没有问题在这一段？好，那其实在七月我们在拜拜嘛，我们讲到这个习俗哈，其实你说我们上次也提到嘛，就是供品嘛，有没有？好听，都要拜拜嘛，祭拜这些东西。有人说好像拜过的东西就不好吃，好像坏得快嘛。好，那有人就说因为天气太热本来就容易坏。好，你相信什么你就去体会什么。好，你相信什么体会什么。那你说是不是真的有这些意念来吃这些食物呢？只要照赛斯这样的说法，的确是的哦，是的。好，是。好，特别你看众人的意念都投射在农历七月，就是一个让这所有的所谓的这些幽灵好了，好，正在那飘荡的什么灵魂一起来做一个同乐会，那他们会不会来？会啊，我们的意念一直在送出这样的一个看法，而且很多人都同意七月叫做鬼月，然后很多人在七月的时候都特别担心害怕，所以旅行业马上有没有降价？旅行业马上降价，七月份所有的像婚礼啦，没有人要举办嘛，所以你七月份办婚礼，很多可能都会降价，会比较便宜，对不对？好，所以 Wilson 你是外国人，你不会在意这个，所以你可以选择农历七月结婚。好，所有的费用都会降价。好，我们接着看啊。好，那我们让大家休息一个五分钟，好，松松腿，我们再开始。 好。我们来接着看啊。好，在203页的最后一句啊，他说：“你忽视某些温度的变化与空气的骚动，以为是你的想象，他们其实是这种心愿形象的。”只是啊，你把常常伴随这种形象的心愿感应通讯抛到背后，你不顾所有那些线索，他们指出其他实相是十分有效的，与你的实相一同存在，在你一生当中，你被看不见却有效的证据所包围，生与死这些字眼的本身就限制了你的了解，在本来没有重要的地方树立了障碍。好，有没有说温度的改变？好，你稍微留意一下温度有没有改变。本来很热，突然变得好冷，然后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或空气的骚动。好，我们刚刚说骚动就好像有个震动。你看人家有些人走过你身边，你会有感觉，有没有？有人站在你背后，会不会有感觉？嗯，对，除非你真的是很迟钝的人。好，好，我们接着看。有些已逝的朋友和亲人真的会来拜访你，由他们的实相层面投射进你的，但一般而言，你无法感知他们的形象。不过呢，他们并不比你在投射入他们的实相时，如你在睡眠状态中所做的更像鬼或更死，死相，死样子。好，可是呢，一般来讲，在那些场合，他们能够感知你。你常常会忘了这种人是在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有些比另一些跟物质系统有较强的联系。啊，以你们的用语来讲，他们会不会来拜访你，与他已死了多久没有关系，而是与你们之间关系的强烈程度有关。好，我刚刚也有提到哈，有的时候我们已经过世很久的亲人，假如你一直对他念念不忘，好，你一直心里面觉得跟他还有好多的联系，那么也许你会感知到他，也许他一样会到梦中来找你。好，那所以不过呢，先前提过啊，在睡眠状态你可以帮助新逝者，完全的陌生人去适应死后的情形。虽然早上醒来你不会知道有这个事情。好，我们也有讲过，有些人就算你还活着，你可能在梦中好会成为其他刚刚死亡的人的一个老师。就像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死了之后，我们说一定会有一个接引的人，会有个指导者，有没有？好，来指导你，然后帮助你度过这一段时间。那么我们活着的人，有些人他是当老师的，他会在梦中去指导别人，可是你醒来可能自己完全不记得，完全不记得。好，那因此呢，其他的人，陌生的人，在你睡时可能与你沟通，甚至会在你一生的各个时期指导你。所以你放心哈，刚才问说老师，好，有没有老师在身边？好，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老师在指导你，可是这个老师可能是看不见的。好，看不见的。嗯，各位，有的时候你在想一个问题想破头了，你突然有一个感觉，哎，就这样子做，你以为那个是谁给你的？可能就是你的老师丢了一个灵感给你。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他就告诉你说，像那个哈，你妈都做代志，妈妈都边底也做代志，有吧？哎，我们就有点像那个小孩，我们随时旁边都有一个妈妈，然后是一个指导者。啊，你赶紧走的会怎么样呢呀？啊，我当时就给了你的白天的来对灵感呐、啊。好，一个你两家家里的刚的讲些啊，怎么去搏斗？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你心里面突然觉得说，你应该要这样子做，你应该要这样子。可是你老是觉得，哎呦，不要算了，我怎么会这样子想？好，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做？然后你又岔到另外一条路了。好，有两个男人都爱你，结果呢，好，你心里面明明比较爱 A， 可是那个 B 的条件比较好，结果你就嫁给 B， 因为你周边的人都跟你讲嫁给 B 嫁给 B， 可是你自己心里面说嫁给 A 嫁给 A， 结果后来你后来就选择嫁给 B。 好，嫁给 B 就连接到我刚刚在讲那个十几年来都这样酗酒晚上回来的那个。 好，讲故事。好，那当你对你解释你所知道的生活情形，已经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哈。我们照顾我们这样活着的时候的这些点点滴滴都已经够麻烦的了。他说，跟你讨论你不知觉的复杂的事件是更为困难。在这一章里，我要说明的重点就是，你对你死后将会遇到的所有情形都已经很熟悉了，而且呢，你在某个范围内能够变得有意识的知觉到这些情形。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这一章到这里。简言之叫做免惊啦，免惊死，好，免惊死，死是上免惊的代志，好，嘛免惊鬼，好好，那个鬼嘛唔免惊，好。他会对你怎么样造，对你造成影响，是因为你内在早就有的恐惧。你对应上了，是因为你的恐惧跟他连接上了。好，我跟你讲，很好玩啊！我就跟我的表姐妹们，我记得上个周末我们去宜兰开会回来，我去台北去看我二舅妈，她其实肝癌已经转移到骨头了，可是呢，我的这些表姐妹们呢，她们都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事情，不敢告诉她，不敢告诉她。那其实我很少跟她们联系。好，后来怎么联系上呢？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我觉得哎，这个人很面熟啊，其实过去跟他们感情蛮好的。后来我这次我就一定要，我也没有别的时间，我特别在这个时间去看他。然后呢，我两个表姐，他们其实心里面很难过，不知道该怎么讲，因为他妈妈坚持就是要去什么照那个另外一个医院，就是照脚，他一直怕他的脚不能走。好，可是后来他的脚痛，其实我自己在猜，一定是转移到骨头。好，骨头会痛，好，会让他不能走路。可是他们一直认为说脊椎侧弯压迫到的，所以照一照啊，整治整治啊，哈，怎么样还可以好。那后来我就在这个看了舅妈之后，我们到旁边的休息室，我就跟这两个表姐，我就讲我都在做些什么事。好，这么多年来你们都不知道我在干嘛，我第一次真的比较仔细讲给他们听，可是其实也是因为他们碰到了，所以比较对焦听我在讲这个。好，那我说我不会言的，我跟他们讲说我从小就会活见鬼。好，我说我从小就会。好，我这个二舅舅过世的时候，好，办完丧事，我在梦中我都会参与了，我会看到我二舅舅会站在他的那个丧葬队伍的后面，很开心。好，很满意这个过程，好，办得很好，这样。我四舅舅过世的时候，我也看到他站在他的灵堂前面，很满意这一切。而且我那时候真的叫活见鬼，因为大家在灵堂，大家正在那个祭拜，我突然一阵喜悦涌上心头，大家都在哭，可是我却很开心。好，我就觉得我怪怪的，啊，然后突然你就觉得好像看到四舅舅自己站在他的灵堂前，也很开心的在参与他的这个过程。我那时候哪敢跟他们讲这个话，人家一定觉得我有病。好，那后来像这一次我碰到他们，我开始跟他们慢慢慢慢在讲这些事情，我说死亡的过程会依着他有多释怀多接受而可以减轻多少程度的疼痛。好，那舅妈现在止痛药对他没什么作用，所以我大表姐还一直坚持说他一定是很不甘心，他一定要活下去的，他一直认为我舅妈的个性是这样子，他一直说他不甘心，好，他一定可以活下去，他很固执了，他没有办法改变。好，后来我就毫不客气跟我大表姐说，你讲的人都是你不肯改变，你不能够接受。好，那慢慢慢慢一步一步，你知道吗，我跟他们讲完，我说你一定要告诉妈妈，要让她知道。好，假如说医生已经宣布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好，止痛药也没有办法了，你再去做那个检查只是折磨了。那么你们姐妹们哈，兄弟姐妹要商量，直接告诉他。而且你也可以请医生告诉他，医生对于诊治的后果啊，他们知道讲法也会比较委婉。好，那我这个二舅妈也80了，好，那你知道吗？他们两个就听到就一直流眼泪，也很难接受。 啊，后来医生刚好来巡房，那我大表姐马上过去，我一看到她跟医生讲话，哇，她就开始哭了，因为那个医生讲的跟我一模一样。医生在跟她讲，建议他们要告诉妈妈，好让她自己有准备，而不必一直还挣扎着要做这个治疗，做那个检查，因为做那些检查奔波不算啊。我这个二舅妈固执到她一个人住在宜兰，她不愿意让人家照顾她。可是他的孩子都要上班，还有一个在美国，怎么照顾他？啊，他就是提心吊胆，有没有？要帮他找个外劳，找个外佣，找个人陪伴，坚持不肯，坚持不肯。好，然后假如在周末的时候去做这些治疗，假如不能够在周末办出院，我表姐妹他们都要上班，根本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你说有没有很折磨啊？你看老太太到了这个时候还这么固执，跟她年轻时候的个性一模一样。我那个二舅妈年轻的时候啊，哇，那瞪着眼睛，他们小孩子会不寒而栗的，很严肃，很严格，非常严苛，很严苛。哈，各位，所以上师一直在说，你这个人有没有改变？为什么要说从自己内在里面，要真正的感受来了解你自己改变多少？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学习死亡的这个过程？真的好给我们每一个人啊，在活着的时候有能力的时候就开始调整我们的个性吧。好，调整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不要那么固执。很多事情啊，我们哪可能什么事都能够都可以感知得到，因为最近我们有个肉体，我们的学习其实有很多地方是非常狭隘的，我们很难看到面面俱到啦。我当时爱听人讲一下，好，稍微接受一下别人的看法，听听看，不要一直固执己见。好，那其实这个过程后来我觉得也很有趣。我觉得我的表姐他们在那个时候听到我讲这些，也开始真正听进去我讲这些，而我也在想我心里面为什么一直就是坚定的我要在那个时候赶快去看他。好，我想多少都是吧，不能够只有送了舅舅都没有送舅妈。我的大舅舅，我的二舅舅，我的四舅舅，三舅舅没见过，从小就死了。我大舅、二舅、四舅，我每一个都在梦里面见过的，他们办事的时候我都知道。哎，我舅舅为什么没有来找我？算了，不要来好了。对，我舅舅也过世了，可能是后来的互动比较少了还怎么样。好，所以其实我们有些人的确好，的确与生俱来，他会在梦中里面可能成为别人的联络人，可能成为别人的指导人。好，的确会有的。好，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经验。那我们陪伴癌症的病人，这种经验就更多了，好，更多了。有一次我在带静坐的时候，他就突然出现在面前，刚好农历七月，慧君，好，他站在我对面，一样是舞台上白色的衣服。主任，我现在很好哎，很开心哦。哦，阿尼旺姆嘎贡，为什么？农历七月，我讲其他的同学会怕，我就没有讲。可是静坐完了之后再分享，我对面那个女同学，她没有静坐过，她好奇怪啊！刚刚感觉到旁边好像有个女生，可是蛮开心的。哦，阿尼旺姆，我们要来呀、啊！好，轮到这里，明君老师坐我旁边。后来刚刚我一讲话，我就开始一直想哭。啊，后来我就说我看到了什么。就这两面同学说我怪他刚刚给不回就捐给他。好，那这种事情很多了。好，我就要跟大家讲为什么善师在讲这一个死亡的经验，第十章啊，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我这么斩钉截铁告诉各位，真的不用害怕，就是这个意思。好，有的时候我们的确只是因为有一个肉体，所以睡现在这个物质实相。可是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当你灵魂出体的时候，你跟所谓的死是一样的道理。死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肉体，可是灵魂一定还在，而且灵魂的存在一点病痛都没有。还记得吗？赛斯说他会选择他在这一生里面他最喜欢的那个形象，好，最喜欢的那个年纪来作为他跟你互动的代表。所以你看那个慧君，他是肝癌死的、啊、那个女孩子才三十岁左右，可是你看他出现说，主任我现在很好哎，好开心哦，好像有个天使的翅膀哎。好，因为在那个舞台上他穿全白的跳舞的衣服，好，大家都很有印象。嗯，好，所以关于这张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要来看第十一章喽。十一章十二点，刚刚好。 死后的选择与过渡的机制。好，这个讲的就更深入了哈。死后我们会碰到哪些事情？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先来死一遍，先来吸跨麦的。嗯，好，他说在208页啊，在死后有无限形形色色的经验对你开放，全都是可能的。但是按照你的发展，有一些经验比其他的可能性要高。非常一般性的说，有三种主要的范围，虽然例外和特例可能走别的路子。你可能决定再投胎一次，相反的，你可能决定聚焦在你的前生，用它作为新经验的素材，如前面提过的创造你所知事件的种种变化，依你的选择来做些改正，或者你可能完全进入另一个可能系统。这与转世投胎十分不同，在这种情形，你将会超越所有时间是连续的想法。好，来，每个人过世之后，死了之后，他都还有这么多的选择。我们接着看啊，有些人啊，他说有些人格比较喜欢把过去、现在和未来围在一个似乎和逻辑结构的生活组织，这些人通常会选择转世。好，这是一种死后的选择，继续在轮回转世，因为他一直认为时间是序列的，好，所以他会选择转世。那第二种人哈，另一些人天生比较偏好以不寻常的直觉方式来体验世界，而由联想过程来提供组织，这些人会选择一个可能系统，为他们下一个主要的成为了他们下一个主要努力的目标。好，那有些人就是不想再来这个地球了，不想再来这个物质环境，他可能选择要到其他的一个物质实相，或者说其他的也不见得是物质，可能的实相里面去。好，那第三种哈，有些人只是发觉物质系统不合自己的胃口，就这样脱离了它。不过呢，一旦选择了转世轮回，则一直要等到轮回已经完成，这才能够做到。因此，只有那些经由转世而已在那系统中尽情发展了的他们能力，发展了他们能力的人才能够做这种选择。好，这个就是我刚刚也讲到，一旦我们选择用轮回转世的这种经验来学习的，那么你是不可能立即选择到其他的可能系统、可能的实相，你必得要来走完你这一段轮回转世的学习经验。那这个轮回转世要多少年不一定哈，看你到底学习了学到什么样的程度。好，那我们知道那个赛斯，好，他已经轮回了转世多少世了，反正好久好久以前，西元几世纪，他就已经开始在他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物质实相的系统里面做轮回转世。他跟鲁伯、跟约瑟他们三个人曾经都是朋友，他们都是认识过的。好，在后面就有提到他们曾经在我看哈，好，他们三个人在17世纪的时候曾经在丹麦活过，在丹麦，哈，就是塞斯拉、鲁伯还有约瑟，他们三个，好，曾经在17世纪的丹麦，他们在那里活过，所以他们有某一个轮回转世的自己是丹麦人，现在大家知道吗？好，也许你自己某一个轮回转世曾经是西元。他是战国时代当过那个打仗的将军的啦。好，战国时代好像是西元多少年？500年吗？大家有没有会念历史？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时代是几年？西元前嘛，哈，西元前500年。你要开始念历史了，你稍微注意一下春秋战国时代。啊，他打过仗，对不对？谁？那我随口讲嘛。好，可是我觉得他应该打过仗。好，那第四种啊，有些人呢，他已经结束了转世，可能选择在进入轮回中做老师。在这种情形，他对自己更高的本体总有一些认识。你最有名的是谁呀？地狱不空，誓不为人。地狱不空，誓不为什么？誓不成佛啦，干嘛为人哈？ 对啊，地藏王菩萨还有观世音菩萨有没有寻声救苦，他们就说假如有一个受苦受难的人，他们就誓不成佛啦，是不是这样子？对，所以你看地藏菩萨他就是不要离开这里啊，他继续留在我们的这个实相空间里面来帮助人家。好，还有一种啊，比较犹豫不决的中间阶段，存在的中间层面比较来说，那是一个休息地带，亲人的通讯也最常来自这个地带，活着的人在梦境投射时所拜访的也往往在这个层面。休息地带就是说你还没准备好你要去哪里投胎啊，你还没准备好你的下一辈子要怎么做，好，那你还在这个地方还在那里修身养习。我突然觉得我爸爸可能还在这里吧，否则怎么老跑来跑去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啊，好，这个约略大概有五种啊，好，这是第一个啊，选择转世啊，第二个呢用直觉来选择可能的系统，第三个人呢啊他想要发展他们的能力，就是他想离开这个物质系统，可是他要已经把他的能力的发展到非常棒的地步他才可以离开。第四种人呢，好，他是完成了轮回，可是他还要再回到这里面来当老师，好，当老师他不想走。第五种就是还在休息的层面，还在那里，好，在那做准备。好，那接下来呢10:45这里啊，不过呢在选择的时间之前还有一段自我检讨时期，你可以得到你全部的历史，你了解了存有的本质，而存有的其他比你进步的部分会给你劝告，例如你将知觉到其他转世的自己，你与累世相识的人也会有情感上的联系，其中有些关系可能会取代你在最近一次前生中的关系，可是呢这里也是由你自己系统里来的人的汇合处。好，对迷失方向的人会给予所有必须的解释，那些不知道自己已经死的人在此地被告以其真实情况，并且尽可能的帮助他们恢复能量和精神，这是一个研习和理解的时候。好，就是由这个地带有些失常的人有了那些回到物质环境的梦，可以说这是个系统与系统之间的交汇场所，一个人在此地的情形和发展比他逗留时间的长短更要重要，这是一个过渡的一步，却是重要的一步，你在梦中曾到过这里。好，赛斯一直都在强调，其实也是给大家一种安心的感觉。好，当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茫茫然，你也不知道，当我死了之后很难接受自己已经死了，而且可能有很多的遗憾哈，很多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牵扯，你一直搞不清楚，所以会有一个中间阶段休息的地方，让你好好的可能透过有老师来教导，透过你曾经有一些情感联系的关系人，他们也会来到你身边开始来引导你啊，跟你做多一点的互动，让你慢慢的安心，慢慢的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啊，这是你在这个中间阶段会得到的一些协助，直到你搞清楚了，为了你下一世的人生开始做一个规划的时候啊，你才会开始好，开始正式的要再去转世投胎。好，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的最后这一段他在讲啊，他说你在梦中都曾到过这里，这个系统跟系统之间的交汇场所。好，我想大家都有。你在梦中有时候有没有常常你根本不知道你去哪里了，那是什么地方，哎，这地方没来过，然后都是看到都是一些陌生人，也许你看到根本不是人啊，也许你根本看到就是可能在这个系统啊，在这个阶段里面的一些往生的人啊，有可能啊，有可能啊， 好，所以其实我们在梦中，你可能不见得都是到你现在所熟悉的地方嘛，没有错吧？我今天清早又做梦了，做梦也看到一群完全不认识的人啊，也不知道那是在哪里。那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梦里面，假如你开始记住你的梦的话，多少你会知道的，你会记得，你真的好像看到都是一些不认识的人，好像也没有去过的地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好，那假如据赛斯这么讲，那你可能啊，也许是到这个地方来了。好，我们所谓的冥什么冥界，对呀、啊，假如你还梦见你在划船，在渡冥河，跟你笑了。其实啊，我在想啊，我就有一个联想，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也许我们真的已经穿梭在很多各个不同的实相里面了，对不对？其实我们也有同学有做梦看到很多外星人啊，好，那也有一个小女孩，她告诉我她站在火星上面看着地球，所以她想要知道她是不是火星来的，啊，从火星来的小孩，啊，现在大部分的人啊，十之八九都不是从地球上来的，很多都是可能从外星球来的，好，那也许在梦中，啊，有时候你的孩子会给你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啊，你真的好好听听看。好，真的好好听听看，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蛮有趣的事情。好，但是你们自己有没有这样子做梦的经验？有没有看过外星人？好，假如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看一节哈，第541节。好，第一句话啊，是在211页这里啊，他说转世所牵涉的远比再经历一次肉体存在的简单决定要复杂的多，因此在我正谈到的过渡时期里就会考虑许多问题。我刚才有没有跟各位讲，单单就转世怎么到下一次，然后怎么去用什么样的角色啦，什么样的身份到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年代，都要考虑在这个范围里面。我刚刚讲哦，你不是只会轮回到下一个世纪哦，你可能会选择到过去的哪一个世纪里哦。好，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趣。当绝大部分的人想到转世，他们是以一种单线式的过程来想，在其中灵魂在每个接续的生活中使自己完美，这是一种极端的简化。这一个主题有无数不同的个人变奏，因此转世的过程可以用许多方式来利用。在这休息的时候，一个人必须决定他利用转世的独特方法。好，你知道吗？比如说，下面很重要了，8:45，你一定很少听到这种论调。他说，有些人选择在某一生中孤立出种种不同的特性，然后几乎专门在这个上面努力，可是把某一生建立在一个主要的主题上。好，你看像谁？莫扎特，有没有？从小就这么有音乐天赋，是不是六岁就作曲，做很大的曲子？好，你看有些人资优生，与生俱来的智商就是这么高，就是这么聪明。可是呢，好，你看有谁？像贝多芬一定也是嘛，对不对？好，他们终其一生只做一件事情，有没有？只发展他某一个特质，发展得淋漓尽致啊！啊，这就是像这样的灵魂，他们选择某一种特质，然后一生全力就在做这件事情，只做这件事情。好，包括当个资优生，让自己的智商高到善用。像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啊，我们的智力可以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有像运动员，有没有？运动员最近不是又有一部电影吗？《翻滚吧，阿信》他是那个体操选手嘛，后来国中的时候混帮派，那个小时候他们在乡间呢，都在看歌仔戏的舞台剧，那些演歌仔戏的人都会翻跟斗，有没有？突然你说，阿威孙呢？他孙跑到那个台上，他也自己在翻跟斗，后来从此爱上体操啊。那各位，你看那些运动员有没有？他们有没有终其一生把他们的一个能力，尤其是在身体上的功能身体上的那种潜力发展到淋漓尽致，有没有？好，现在你了解他意思了。这是有些人的灵魂的选择，你真的不用羡慕。 你不能这么说啊，他怎么把事情做得这么好，他怎么画画画得这么棒，他怎么音乐这么棒，而我一事无成，好像我是通才啊，什么都会，样样通，样样松。可是人家好像哎，为什么可以把某一个专才发展得这么好啊？可不可以，这通常都跟灵魂的选择有关系。好，那我们接着看啊，由物质世界的观点来看，哈，这样的一个人格看起来非常的一面倒，离一个发展均衡的人还远得很。在一生中，智能可能会故意的非常高超，他可以尽他所能的发挥那些心智的力量，然后呢，整个人格在彻底的研究这个能力，小心的权衡智能的利与弊。在另一生呢，这同一个人可能透过专门在情感上发展而故意淡化其智能。什么样的人？智障的孩子，有没有？啊，脑袋一点都不管用，可是他们可能是非常有情感的人，啊，那像我有到，哎，两位是在启智中心服务嘛，对不对？你看那些小孩子有没有很可爱，非常有感情，他们就是像这样子，灵魂只选择发展这样的一个情感的发展，而完全不用他的智力。啊，这真的是灵魂的选择。所以赛斯说得好啊，他说资优生跟智障儿其实只是人类智力的两种状态，没有谁比谁好哦，这只是一种表现。所以其实赛斯的这些观念会让很多人很安慰的，很安慰的。你不要老觉得自己怎么那么笨，呵呵，你不要老觉得自己怎么都比不上人家。其实你与生俱来，你已经选择好你想要来发挥，好，你在这一世里面发挥的那个所谓的人格特质。有的人走向智力，有的人走向情感，有的人走向艺术创作。可是很多艺术创作的人生活上面完全白痴，哎，对不对？可是有些人想要选择，大部分的人比较想要选择当通才，好，会比较平衡，好，会比较平衡，就说这里会一点，会一点，会一点。可是可能看起来没有一个特别的专才，但是你看他们重不重要啊？他们当然重要，他可能是很多人很多所谓的专才的一个生活的保障跟基础，哎，是不是？假如说夫妻两个都是走艺术路线的，那个麻烦很大，谁去煮饭？对呀，好，所以假如爸爸妈妈他们是一个通才，好，赚钱养家嘛，对不对？要让这个环境安稳下来，以便让他的孩子，你看充分发挥他的某一项特才。假如说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父母给他这样的基础，像这些孩子的有很多的天生的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恐怕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发挥。好，所以天生我才必有用啊，这句话好，就是这个意思。嗯，我很喜欢他的这个说法。好，再也不会觉得智商测出来比人家少那么多而感觉到不安，对不对？好，我们看下一页啊。再次的，他在人世间表现出的可能不是个发展得很好或很平衡的人格，特殊的创造能力也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被专门化了。如果把这些人生看作一般所谓一系列的渐次进步，那么你就会有许多问题得不到解答。无论如何，的确是有发展的，只不过这些人选择他们偏好的发展方式。好，所以还是回到哦，我们每一个人怎么去深深的接纳自己，意识到自己是灵魂精心的杰作，好，是我们自己灵魂的精心杰作，是我的灵魂想把自己塑造成这个样子的。好，那当然你看有些人可能轮回转世，有很多的人生经验累积了很多了，所以你会觉得他在这一世好像是个指导者，是个老师，或者说他有很多的地方好像是比较平衡的。好，但是其实我们的灵魂选择，前面有讲过，有没有？你选择用轮回转世的这个系统来学习，那么你必得把你轮回转世的这个过程要走到一个阶段，你才可能选择另外的实相，大家懂吗？好，所以可能有些人早一点来做这个选择，有些人晚一点。所以灵魂，我们有所谓的老灵魂，有没有？有所谓的年轻的灵魂，那个刚搞晕那一块呢，就是比较年轻的灵魂，那种非常稳重的小孩就好像是老灵魂一样，有没有看过？好，现在有很多的小孩大部分都是老灵魂，从小就会讲出非常有智慧的话，好，从小就会哇给大人很多这种了不起的一些建议。好，那我看资料还有一个才四岁，他与生俱来就会画很多天使，四岁就会开始，这 Indigo 的孩子， 他到了十一岁，他说他都不知道他怎么画出这些东西来的，简直就像天界的事情。好，这完全就在他画笔上面会画出来。好，那我们说这些小孩子叫做 indigo。 好，那 indigo 的孩子哈，你知道吗，你多难带啊。好，那我们可能就是那种不守规矩的小孩哦，在学校里面是不守规矩的哦，不太听大人的哦，喜欢顶嘴的哦，很叛逆的哦，好，搞过动搞自闭的哦。好，多半很多这样特殊才能的孩子，你在教养他的过程当中，你是会吃尽苦头的，因为你是用人类的思考来教养这些小孩，可是这些小孩子不是用人类的思考来互动的。好，所以提早学会这个身心灵的理念，好，这个从赛斯心法来看这个教育的观念，很多孩子才会被扼杀。我最近就有看到一个男孩子，好，现在大五了，医学院的学生，他从小小学到国中快差点把他妈给整死了。好，是注意力缺省过动症嘛，就是过动症，哇，常常他妈妈找不到人，说不见就不见了。好，然后老师常常告状，有没有安慰到那种老师常常告状的妈妈？好，可是他的孩子现在在医学院里面也是常常通常突然就不见了，原来他都跟着教授那个医疗队伍到偏远的地方去做义诊。好，他将来好会对人类提供他很大的疗愈的力量，可是这个小孩子从小是一个让大家头痛的不得了的小孩。好，那他最近要到四川，可能去四川了，要到四川去跟着他教授带的医疗团队去四川，也是在做那种偏远地方的义诊。那我就觉得他将来应该不会在医院里面当那种拿薪水的医生，他一定是可能真的是去救助世人的那样的医生。好，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与生俱来的特质，特别是我们在教育上面，尤其对我们的孩子，我们有没有办法培养父母亲的慧眼跟慧心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办法被培养起来然后认出这个孩子的特质，而且看到他的特质，欣赏他的特质，接纳他的特质。好，这是我们大人要做的。好，而不是一味说小孩子怎么样怎么样的。好，说实在，小孩子他从小来到这个地方，他还是要学习适应这个地球的环境。其实有很多的孩子，他的那种心灵的能力还有他的与生俱来的特质很棒，可是因为不适应地球的能力，为什么那么多过敏的小孩啊，都是外星来的，对地球的环境过敏。大家知道吗，为什么过敏症啊，小孩子过敏的那么严重，那么厉害，而且那么普遍，就是地球的气候、地球的温度、地球的一切，还有地球的那种游戏规则很不适应，适应不良，大家知道吗？啊，通常有过敏症的人十之八九就外星人，啊，听听参考就好，嗯。可是我是认真的啦，我认真的，但是我不能说绝对绝对每一个过敏都是这样子。好，可是那个有人就问嘛，为什么小孩子从小也没有到什么环境，也没干嘛，父母亲也没有过敏，为什么小孩子会过敏？小 baby 就会开始过敏了，为什么？你就把它当成外星人来看顾就对了，你要用外星人的那一套来养它。好，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外星人？你可能对人际关系过敏。好，那我们再来一段就好哈，8:51这里啊。既由在某一生否定自己，好比说智力的发展，人格也学到了他们所没有的东西的价值和目的，于是在他们内心便生出了要拥有他的欲望。举例来说，如果先前他们不明白智力的目的，因此在选择的时候，人格决定他们下一生中发展的方式。好，你知道吗，有的人啊，在过去他可能享受过荣华富贵啊，要什么有什么，后来命的要命，他决定下一世的人生选择当流浪汉，当流浪汉，这是可能的。好，这段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在某一世的时候，上一世的自己，好，那这个智力很差，笨到不行，啊，那后来他就立志，下一辈子他要选择怎么去发展他的智力，而一个很高的智力的人，他会发展出什么样的人生？于是他的灵魂想去体验，现在大家明白吗？好，他这一段是这么讲。有些人会选择以较轻松的速度及更均衡的方式来进步，可以说他们将促使人格的所有部分一同工作， 甚至一再的遇见他们在其他的一生中认识的人，他们会剖和缓轻松的，而非以一种爆炸性的方式解决问题。他们像舞者一样的调整他们的步调，啊，比较平衡的人哈，没有特别突出这样子。在这对修行与选择的时候，你会得到所有的辅导和忠顾。为了许多理由，有些人的确在他们被劝告再转世的适当时间以前就转世了。这在短时期看来往往很不合宜，因为尚未做必要的计划，啊，这种人可能就是个性冲动，非常急躁，等不及了，那但长远来看，由错误里还能够学到很大的教训，啊，这句话很重要咯。虽然他急急忙忙去投胎，还没有做好计划，于是他这一生可能会碰到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错误，可是赛斯说啊，包括连这个错误都可以学到很大的教训啊！在两次投胎之间，并没有时间表的存在，但一个人若等上比三个世纪还要久，是非常不寻常的，因为这使得他非常不容易认识环境，而且与地球的情感连接已经变弱了。你看有没有有些人孤僻的要命？啊，有些人对这个整个环境完全不熟悉，好像真的像外星人。好，这些人可能就是在中度阶段待太久了，迟迟不敢下决定，没有计划他下一世的人生。好，在下一生的各种关系必须确定下来，而这涉及了和那些将牵涉在内的人做心电感应的沟通。那么这是一个有许多投胎的时期，有些人根本是独行侠，他对地球上的各个历史时期并没有任何强烈感情的投胎啊，还有些人喜欢和他们过去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同时代的人一同回来，所以有些集体的转生模式，在其中有许多人，但非所有的人都一同卷入转世的周期里。好，就像可能家庭的成员常常会这样子，好，可能同一个军队的，好，同一个修行团体的，好，他们可能会共同一起再来投胎，继续为了某一些目的。好，有些夫妻是师兄弟耶，大家同意吗？好，你知道吗，有些我们很身边很多这些关系人啊，越亲近的关系人，好，有些情况是他们讲好不断不断的透过不同角色的扮演，一起再继续来投胎，一起来投胎。来，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达宏可能就你的师兄了，来一起来学习。嘿，来，你请说，那个麦克风。
假设刚有提到哈，比如说这次你刚老师有提到说这辈子是来当流浪汉，那假设说我今天有个孩子，他已经在当流浪汉了，那以我一个母亲的立场，我可能会觉得当流浪汉不是那么的适当，或者是说我今天，可是站在我们现在上的课程里面，会觉得他的灵魂的来这次要来是要学习当一个流浪汉，或者是我先生他是一个放浪不羁，那我是不是要说服我自己，我的想法要改变，他就是来学习这样的角色，或者说我已经上了这样课，我是不是要跟我自己讲，我的灵魂设定，我一开始的设定就是我就是这样的角色，那我是不是就不用改变，甚至这个流浪汉就不需要去做任何的调整跟改变。
问得真好。第一个，你的孩子现在几岁啊？
十岁。
就是刚刚那个吗？
对，
他要当流浪汉。
不是的，我是说因为我不好意思点出在座或者是哪一个人。
对，假设一下，
对，
假设我们的孩子，比如说了哈，我看年纪，有的小孩子纯粹好玩，好，他不见得灵魂设定是当流浪汉的，好，不过就是好玩，曾经就想说，妈妈，我觉得当流浪汉好好哦，他都不要人家管，也不要写作业，也都不要上学，后来他妈妈说，好，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就让他到外面去待了一天，他就回来说，我觉得还是回来上学好了。我说的是真的例子，好，真的例子，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快就下了断语，好，比如说先生只要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 好，常常三五天才回家来一次，那究竟是我要改变还是他要改变，还是说哦，因为灵魂的选择尊重他之所以为他。好，那我刚刚的看法跟这位同学回再问的一样吗？好，首先第一个，你有没有办法忍受这个人，你要问你自己。好，第二个，你真的能够接受赛斯所教导的说他的灵魂选择当一个这样的人，然后我是真的完全可以尊重他，完全尊重他不见得你不可以离开他，大家懂了吗？好，你完全尊重这个灵魂的选择不代表你自己什么事都不能做，对不对？你问你自己，只要你觉得受够了，我要找一个不要那种放荡不羁的，我不要嫁给流浪汉，我比较想要嫁给那个居家男人，我可以改变，可以啊，你可以改变。好，你可以问你自己，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灵魂特质的人，你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假如你还是很愿意跟他继续生活，那调整你的一些互动的方式。也许我不得要接受他三五天才回来一次，他出去就搞丢了，回来就是捡到了，对不对？你要怎么调整你的心态？这在错误中学习，就是这个意思，大家知道吗？好，那也许你自己本身的灵魂，好，也是的确有些特质，可是赛斯不是说，他并没有讲说，因为你某些特质，然后你什么都算了，我就是这样子，什么都无所谓。不是，你选择灵魂特质是为了要让你到这一世里面来，因为会一定会有人跟你冲撞，你一定会碰到不是你这个个性能够好好面对的事情，有没有？哈，你看，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性别上的选择，你为什么要选择当男人？你为什么要选择当女人？而偏偏你选择当女人哈，个性硬的跟男人一样。啊，你嫁给一个个性是个男人，可是偏偏个性又软弱的不得了，有没有这样子？好，透过你的灵魂特质，真的牵涉的就是学习经验的累积。好，没有好坏对错，没有什么是最好的方法。好，没有什么是对的方法。你放下这种好坏对错的时候，你就是去体验。你我要跨得走，理亏呀，哇这里呀，这也是经验吗？你讲这个意思吗？哈，它没有那么的窄化，一定是怎么样？可是你可以依据你个人的在互动过程当中，你去问你自己，你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能配合就配合，不想配合就不要配合。好，能够双方达到某一个协议就达到某一个协议。好，至于小孩子，他还有很多的可塑性跟变化性，也许他的灵魂特质不见得这么快就被我们看到了。好，有时候会透过他的某一个年纪，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才会越来越清楚。好，我们很多人，男人一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是谁，有些人到了50岁都还不知道自己真正是谁，有没有？嗯，好，所以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好，把整个人生，好，我们一直都在课堂上强调，我们整个人生不是要你学会好坏对错高矮胖瘦，不是要你来学习比较，而是要你来累积你的经验。好，要来学习怎么样去面对挑战，怎么样去扩展，怎么样去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解决的方法不是对跟错，而是对你而言是一种成长，是一种转变。嘿，
就是认识自己的特质，
可以这么讲，认出你的灵魂特质有哪些？灵魂特质还不止一种吗？嗯，
自己感受嘛。
是啊，
是自己认为的感受，还是说？
对，我跟你讲啊，前面也讲，每一个阶段，你认为你是谁，它都是你。好，每一个阶段的你，通通加起来都是你。因为你不可能只选择一个特质，也许你真的有好多的人格特质。好，你可以是一个非常沉默的人，你可以是在舞台上表演的人，你可以是一个非常独行侠，可是你又在某时候非常爱热闹。
哦，
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想把自己定型在什么样子，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难定型，很难被定义。好，因为你好多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可能性的自己也可能会出来啊。你的灵魂蓝图选择的大致上是一个这样的框架的人，可是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突破，有一些特殊的境遇，哎，你又发掘了你另外一些可能的特质。
灵魂是精神吗？
那是名词上的问题。
哦，定义的问题。
对，好，起码精神跟灵魂两个英文字，他们的意思不太一样。好， 好，那我们下次再说。好 ，OK， 还有没有问题？还有没有问题？还有没有问题？好，下课。好，下礼拜二，好，那我们就暂停一次啊。好。